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神祝福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台上有这些一粒一粒的、哦、我今天早上我看了很久，我不晓得是什么来的，后来才明白原来是热气球哦，所以就令我想起我应该去放假了哦，应该去玩了。因为没有关系，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情来领受神的话。因为我经常说美丽的星期天，为什么美丽呢？是因为主复活的日子，主在星期天复活，这一天复活，所以我们要欢喜快乐，好不好？可以好、我开始了、这样不晓得我们大家在读旧约的时候呢，我们也没有注意到圣经作者、非常强调、上帝跟他的子民以色列立约，有没有？那很多人点头看到了齁，那么大家注意到的非常好。所以上帝跟以色列人立了好几个约齁，上帝跟我们立的约，然后英文是叫做 covenant 齁，很重要的一个字齁。那么在圣经里面也交代的很清楚齁。那到底什么是约呢？约当然不是说我约你吃饭啊，那个约不是齁，也不是说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约你一起的搭车一起来，不是那个。虽然有一点点的一起的，就是说两个人都同意的一些事情，可是真正的约有其实它的内涵，有相当深的内涵。那么我们当中，我们有工作的人哦，对吗？我们当中工作的人，你去上班的时候之前哦，你去一间公司，新的一间公司上班，公司一定会给你一份合约，对不对？那个叫聘约嘛，合约写什么呢？清楚的说明你的工作范围，一定要讲清楚哦，要不然的话。你做了别人的工作或者更多的工作给你啊，对你可能不公平哦，所以要规范一下。然后你的薪水啊，公司也会讲，要不然的话你答应给你10000块，可是其他那边给你2000块，当然就不行哦。所以讲得很清楚，然后假期啊等等，还有医药保险等等这些的利益啊，都会清楚的写出来。甚至呢还写明什么呢？如果你要辞职，万一你要辞职哦，你当然可以辞职了，因为这是自由的社会嘛，你辞职的时候他会规定你要跟公司说通知，那通知要多久哦？有些是一个月两个月，如果你是很高级的可能需要半年了哦。有没有人需要半年通知？没有哦。那么你是知道说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一个合约能够让双方面都能够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我应该负怎么的责任，公司应该负怎么样的责任哦。那么这个合约呢，是当然是公司跟你都要签哦，双方面要签。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一个法律的一个契约来的哦。那么任何一方你签的这个约的时候，任何一方没有按照这个合约来做呢，可能就需要赔偿对方的损失，搞不好还可能会上法庭，对吗？因为我们发现有一些人因为在辞职啊或什么，甚至说在服务这个公司的时候双方都有一些争执，有一些争论，对一些事情，然后甚至花红啊等等，都会因此而不同意对方的观点，然后就会闹上法庭哦。当然我们知道结婚也有婚约嘛，我们很熟悉的婚约就是男女双方哦，新郎新娘还有双方的家长，他们都要签名哦。签名不只是同意哦，也是证明哦，也是要见证你们结婚哦。这是我们都很熟悉并且我们知道的。那我过去有一段日子我曾经上过一个很短期的一个法律课程哦。那很有趣，我们的讲师呢是一位，他是一位合格的律师哦。他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发生在新加坡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哦。我先讲，我们老师分享这个故事是要提醒我们不要以为有白纸黑字，因为刚才我讲的合约是要签名的，白纸黑字。不要以为有白纸黑字就是万无一失哦。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那个合约的内容，没有注意到合约里面的细节，结果呢很可能呢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那他讲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有钱的商人，有钱的商人和他的情妇。哇，大家很喜欢听这样的故事哦，尤其是我太太一看到，来告诉我谁谁谁这样，然后他自己去编故事了。那这个故事很有戏剧性的哦。那两个人是一个是商人很有钱，然后另外一个是情妇嘛，然后他们没有结婚嘛，当然因为是婚外情了的，可是没有结婚却有一份合约嘞， 很奇怪哦，什么合约呢？因为哦，那个是情妇嘛，他情妇他说我、哦、没有名分呢，我们活着，我的那个商人哦，那个情妇他活着的时候，好啊，可以供应我一切嘛。可是万一他死了怎么办？哇，我又没有名分，他遗产我一分钱都没有得到，所以他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怎么样呢？他就一直吵啊，一直吵啊，一直吵啊。女人最厉害吵的，不是贬低女人，是的确是这样，他一直吵，因为他要维护他的那个利益嘛，所以他一直吵说，哎，这个你的这位男人哦，你要给我一个保障，既然你不能给我一个名分，你要给我一个保障。那么商人就哎呀很烦了，给他吵到没有办法哈、哦，就找了一位律师哈、哦，跟他立了一份合约，白纸黑字哦，写得很清楚哦。他的写得很清楚，他做什么？因为我爱这个情妇、哦、所以答应给他一大笔钱哦。这个合约里面写得很清楚哦，他是大概是这样写哦，就是说我某某某哦。要怎么样啊？愿意把因为爱哈、哦，愿意把以下的这些财产都给他，包括物质啊，包括商店啊，还有一些股票，甚至还有一些钱啊，我忘记他的细节，可是就是很多的钱哦。那可是呢，到了后来，因为一些状况哦，商人要跟这个情妇一刀两断，要跟他一刀两断。他可能找了新的情妇啊，不晓得哈、哦。可是就是要跟这个情妇一刀两断。而后来呢？他分手之后，他一分钱都没有给这个情妇嘞。当然啊，情妇很生气嘛，因为你跟我分手之后就拜拜就走了嘞，然后我生活没有保障什么，可能年纪也大了哦，所以结果呢，因为这个情妇很厉害，他有合约嘛 ，black and white 哈、哦，他就把他告上法庭哈、哦，就把这个商人告上法庭，大家猜猜看谁赢了、啊？商人赢了，为什么你们这样厉害？你们能讲情妇赢了？没有啊？哦，厉害哦。OK， 真的哦，情妇没有赢哦。为什么呢？原来商人在合约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因为爱嘛，他说因为爱我才把这些给你了呢。那个商人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之所以答应给你这些财富，因为我爱你吗？现在我不爱你呢，为什么要给你？对吗？很有理由哦，哦，不爱你了就不给你了。原来这个合约清楚的写明那三个字哦，因为爱签的时候，情妇很开心了，非常浪漫嘞。他因为爱我嘞，对吗？所以给我这些。可是谁知道他不是一个浪漫的句子来的，他是一个法律的用句来的，他是一个法律的那个名词来的。因为爱这三个字，短短三个字，可是却是一个条件。明白吗？因为我们双方签了一个合约，那是一个条件，不是随便写的，而是条件。现在呢，条件什么？条件我爱你，我给你。现在这个条件没有了，我不爱你了，为什么要给你？明白吗？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所以法庭看的这个合约，他说诶，这个商人没有违背合约啊，就判决这个商人不必把财产给这个情妇。因为商人既然已经不爱情妇了，自然就没有义务把这些钱给他的情妇了。我跟你讲很有趣的是，你知道吗？上法庭嘛，就要作证嘛。这个情妇呢一直在作证，说他要证明自己没有错嘛。这个商人很坏的，我没有错嘛，我没有做错事，我还是很好的来尽我情妇的那个责任。OK， 他没有名分嘛，可是他不爱我了嘞。他一直在强调这一点，那个商人不爱我了。结果呢，这个他说商人不爱他就成为了一个证据哦，因为商人真的是不爱你了吗？所以为什么要把他的财产给你？然后那个商人赢了，结果他根本不用请任何一个证人来证明他不爱这个人了，是情妇自己证明商人没有毁约嘞。这商人没有毁约吗？这样你告他不敬啊。所以我当然知道说这个商人是在耍无赖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做生意的嘛，哦，他很精明，然后律师也是他找的，律师也是他找的，所以他早就计划好了要坑这个女人了，所以很好笑。什么？大家应该讲哈利路亚是吗？我们不要说那个情妇活该哈，我们只是在讲那个故事哦。这样的一件事情是真实的故事。当然我知道人跟人之间的合约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很多欺骗的事情在发生着？因为人的败坏，我们动不动就会毁约。简单的毁约是 我约你等一下去吃饭，然后到那个吃饭放你飞机，对吧？放你飞机他没有来，然后说忘记了什么等等，都有理由。我当然知道我们都有理由，可是这个就是一个合约，我们口中讲的话就是一个约来的。那么我们毁约，然后我们有时候根本就在立合约的时候呢，我们就打算骗人的，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哦，没有啊？我们是活在一个天堂是吧？我们是这样的。但是我跟你讲一件事情，上帝跟我们立的约不是这样的。上帝跟我们立的约是很特别的一个约，不是这样的。所以今天就让我们来谈谈这个课题。我们谈之前好不好，让我们来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美好的早晨可以亲近你。谢谢你今天赐给我们的灵粮，我们知道我们是败坏的，经常不守人和人之间的承诺，甚至也没有守住我们跟你的约。这时候当我们要开始今天的分享的时候，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真理的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带着受教的心来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而更明白和遵行你的旨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了，刚才我们说过，上帝是一位立约的神，他跟我们立的约，然后他在不只是最近才跟我们立约，他是很久以前就跟人类立了约了。特别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这个观念是非常清楚的，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会很清楚的看到。当然我们一想到上帝跟人立约的时候，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什么约呢？就会想到上帝跟挪亚立的约，对不对？好，为什么我们经常想起呢？就是在创世纪的时候，上帝用地上的洪水来清洗所有败坏的人，败坏的事情。然后过后呢，洪水退了之后呢，他就跟挪亚一起说，其实也不只是跟挪亚，也是跟我们每一个人立的这样的一个约，还有他的应许。他说他不会再用洪水来毁灭我们，不会用洪水再毁灭我们。所以他其实在写明呢，神在他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仍然有恩慈的。那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约，为什么？因为每次看到彩虹的时候就会想起这个约，对不对？因为经常下雨有彩虹我们就很开心，特别是基督徒特别开心的。然后如果还没相信耶稣，没有奇怪的，整天都看到彩虹嘛。可是我们看到对我们很不一样，它意义不一样，真的是这样子。因为 我认识一位姐妹，她每次看到彩虹的时候，她已经停下来然后祷告了，她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约，是真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今天来深一点来看，就是说除了那个彩虹之外，除了跟挪亚立的约之外，我们还有一些什么约是上帝跟我们立的，那上帝跟我们立的在旧约里面呢，有很多约，可是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亚伯拉罕的约，还有一个是摩西的约。那亚伯拉罕的约是最重要的一个约，因为其他的约，我们看到了后来的每一个约，都是以这个约亚伯拉罕的约作为一个基础发展出来的。那创世纪里面谈到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一共有五次，就是在创世纪里面，当然创世纪就已经五次了，然后其他的经文当然也有，可是在这里五次，而且它内容都是差不多一致的，就是说，很重要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些，重点在里面。那么上帝就按照他的主权呢，主动的跟亚伯拉罕立约，那亚伯拉罕相信了，他也顺服了，就在神面前称义，神说你，应了你的信就算你为义。那么神就逐步的慢慢的一步步来应验他所应许的。我们接下来看其中一个，就是在十七章的时候讲的特别清楚，就在十七章一到九节里面，有点长我没有打出来，我大概跟大家讲他内容的，他里面的内容就是说，在亚伯拉罕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上帝跟他立约，当时他连一个孩子都没有，可是神说却说什么呢？他将会有很多的后代。他连一个孩子都没有，而且九十多岁了，九十九岁了，那个他的妻子也没有，不能够生育了。可是神却说他有很多后代，并且说他要做多国的父。多国的父当然你要有很多后代嘛。然后上帝也通过他来建立国度，这个很重要，因为有讲多国之父建立这个国度。然后他上帝也应许他后代里面将会有国王， 有国王，并且要跟他的后代订立永远的约。永远哦，要记住哦，永远就是很长很长的时间。这就是他，就是说他要做他的后代，还有他自己的神哦，这个很重要。然后除了这些以外呢，上帝也要将迦南的全地哦，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国哦，现在以色列国这样的一个土地，虽然不是很大，可是很特别，这块土地很特别，因为我们现代人一看到、一听到这个土地，就说它是圣地哦，圣地，因为为什么是神亲自给一批人，这一批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那么要赐给他永远为约哈、为约，然后上帝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代哈、你的后裔哦，必然世世代代会遵守我的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句话。那如果我们做一个总结的话，基本上亚伯拉罕的约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哦，不知道大家听得出来吗？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就是后代，一个就是土地哈、后代是在实际上六节的时候讲的，土地就是在十七章八节的时候讲哦，后代跟土地，好不好？跟旁边人讲后代跟土地，让我们记住哦。OK， 后代跟土地就是人跟地嘛，对不对？为什么要有人跟地？原来上帝他的计划是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要不然我需要土地干嘛？要不然我需要人干嘛？一定要不要忘记亚伯拉罕的时代，亚伯拉罕自己本身是游牧民族，他不是固定住在一个地方的。游牧民族知道什么吗？养牛养羊的、哪里有草他去哪里住咯，所以他们住在帐篷里，他们不是住在土地，对他们讲没有那个观念的。可是上帝却叫他们定在一个地方，然后建立那个国度，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人跟地哈。然后第二个约就是我们相当熟悉的，就是出埃及的时候，上帝通过摩西跟以色列人立的约。摩西的约也叫西奈山的约哈，在形式上呢跟亚伯拉罕有点点不一样哈，因为不同的那个状况哦。但是上帝主动的挑选、拣选跟应许是恩典来的，这个是很清楚的哦。那么摩西的约和亚伯拉罕之约的那个关系呢，是非常非常密切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神上帝要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的时候，他说了什么呢？他说：“我纪念我跟亚伯拉罕立的约，还有我纪念跟列祖立的约。”那么这跟前面那个约是有关系的。那主要内容是什么？有点点不一样哦。主要内容是他带他们出埃及，当然不只是说。给他们律法这样简单哦，也不只是带出埃及这个简单，因为出埃及你要去一个地方嘛，要不然的话你仍然要吃苦哦。所以总结来说呢，上帝是通过摩西来带领以色列国、以色列人呢回到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块地，那块地就是迦南地，就是现代的以色列国。所以要在那里做什么呢？要建立一个国度哦，上帝要他们建立一个国度，是同样的一个观念。我们看哦。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六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哦。那这段经文来，一二三。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所以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要建立一个祭司的国度。并且呢，要让以色列人成为属上帝的一个神圣的、一个圣洁的国民。这段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可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哦，你看这些句子哦，比较熟悉的是哪一个？在新约里面，谁可以告诉我，在新约里面哪一本书、哪一节有出现过这个同样类似的字句？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嘛，对不对？我们经常讲的这句话呢，是在出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他说：“唯有你是被拣选的族类族群哦，是有君尊的祭司哦，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可是我们知道他是二章九节啊，就是在新约那个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可是我们很多人不知道，原来他的原来的地方，原来出处是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六节。特别是在六节，对吗？ 他真的在这里。所以原来上帝要我们建立一个祭司的国度，不是新约才有嘞，在出埃及的时候已经有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很重要的观念。上帝是从前、今天到未来都一样的，他的那个计划一直都没有改变，所以很重要。这个观念是旧约已经有了。那么旧约呢，祭司来讲，他是上帝的一个代表。然后这个约的应许后来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完全的应验了。所以今天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已经认识，你已经相信了耶稣，你就成为一个有君尊、有君王的那个尊贵身份的祭司。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已经把我们从黑暗，从黑暗带到一个光明的祭司的国度里面。这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那么同时上帝，我刚才讲过，他在西奈山也颁下律法，赐下律法给以色列人，对不对？我们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神要给他守律法，以为我们基本上是误解了。他的用意是什么？刚才说圣洁的国民嘛，你要做一个神圣的国民，要分别为圣。所以律法的那个作用就是让他们分别为圣，他们守律法，因为以色列人知道唯有保持圣洁才能跟上帝建立正确的关系，才能跟上帝建立正确的关系。那是一个祭司身份的记号，因为圣洁是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属性，所以人非圣洁不能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要跟神建立关系，你本身要圣洁，所以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在里面，好不好？这个时候跟旁边人说，建立祭司的国度。要记住这个观念，这个很重要。然后这两个约是旧约里面最重要的，上帝不只是立约的神，他也是一位守约的神。那我们知道后来我们讲故事，讲后来出埃及之后，后来摩西死了，约书亚就带领以色列进入了迦南地，完成了上帝关于土地跟后代的那个应许。那么在约书亚记里面很清楚的来表达了上帝是一位守约的神。如果你看约书亚记21章这里43节，他说什么呢？耶和华从前起誓所起誓约就是一个合约嘛，所应许的全地都给了以色列人，对吗？他绕了一圈回到那个地方给了以色列人。然后45节他说什么呢？耶和华的应许没有落空，完全都应验了，没有落空，一句都没有落空，完全都应验了。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神是一位守约的神。当然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旧约不只是这两个约了，我们也注意到上帝也跟大卫立约，跟大卫立约。我们再看撒母耳记7章11到12节，OK， 这是神我们都如果读圣经的话，知道说大卫说他很想为神建圣殿，神说你不可以为我圣殿建，是你的儿子才为我建圣殿。可是上帝很喜悦他这样的一个心意，所以过后他就跟他立了一个约。那么这个约就在这里，他说什么呢？耶和华必为你建立家室，你这个家族一定会一直传下去。然后不只是这样，他还应许大卫呢永远要做王了，做以色列的王。然后他死了之后，他的后代也永远来继续的来做王。那我相信为什么神要拣选大卫这个家族，不是因为大卫很好，我们都知道大卫犯罪嘛，对不对？大卫犯了哪两个罪啊？很重要的一个是犯奸淫嘛，偷别人的女人，哇，今天一直讲偷女人然后不止偷人家的女人，他还杀了对方那个丈夫，哇，那个罪大的不得了，不是因为大卫很好，是因为上帝在遵守他跟亚伯拉罕的约，明白吗？上帝在遵守他跟亚伯拉罕的约，因为他跟亚伯拉罕有这个约，你的后代必有这样的一个祝福，不只有祝福，而且他世世代代都要有君王出来。那么我们看到上帝跟亚伯拉罕的约里面要成为他的君王嘛，对不对？刚才有看到就是在17章的时候6节，我刚才没有打出来，可是他在17章6节的时候有讲。那么这是上帝在这里他对大卫家族的一个应许。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上帝有多么爱他所拣选的人，我很喜欢用 福建话来讲这个哦，我讲给你们听，叫做爱到出名哦。你没有听过爱到出名啊？哦，大概知道哈，就是没有理性的爱嘞，没有理性的爱，我们想不到为什么他是这样爱，没有，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嘛，哦，很大的恩典。有趣的是哈，我跟你讲哈，在大卫时候，因为大卫他领受了这个恩典，他也告诉他的那些子子孙孙哦，然后他儿子所罗门做完嘛，对不对？从所罗门做完的时候呢，他一开始第一次见到上帝的时候，上帝就说你要什么给你。然后我跟你讲，所罗门敢敢，他真的很敢啊，他要求神哦来履行他跟上帝的承诺嘞，上帝对大卫的承诺。好，上帝跟大卫讲什么？哎，到他儿子的时候，他跟他讲，哎，来你看看看经文哦，他说什么呢？他说你曾向我父亲大卫大施慈爱，哦，使我接续他做王哦，现在求你实现在我大卫，我父亲大卫所应许的话。这段经文说什么呢？就是所罗门遇到上帝，看到上帝的时候，他说，哎，你曾经答应我的父亲大卫哦，让我做王。OK， 现在求你实现你向我父亲所说的话，给我一切的祝福哦。哦，我用现代的话来说，用我们的话来说，上帝你不要耍赖哦，你答应的事你一定要做到哦。他这样的一句话呢，这不过是用我的话讲的啦，意思大概是这样哦，叫上帝你不要耍赖哦。所以上帝有没有做到呢？上帝有没有耍赖？没有啊，上帝没有耍赖。他正当以色列人在后来哦，所罗门过后哦，很多历史里面他就说被逆神的时候啊，就被上帝管教的时候呢，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这件事情我们提了很多次，被掳到巴比伦是其实是最悖逆的时候，神才出手来管教他们，他们在最坏的时候却是上帝跟他们订立最好最美的约的时候。上帝在以色列人悖逆最悖逆他的时候，最坏的时候，给了他们最好的约。他们在被掳之后呢，耶利米就 发了一个预言，耶利米先知他发了一个预言，那这是旧约里面第一次哦，就是在耶利米书第一次提到新的约这个观念。旧约里面一直在提约，一直在提亚伯拉罕，可是这是第一次他提到，也是唯一的一次新的约这个观念，就在耶利米书。后来希伯来书再说多一次，为什么再做这一次呢？因为已经应验了，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这句预言已经实现在耶稣身上了。我们来看看他讲些什么，他说什么呢？因为上帝要宽恕他们的不义，绝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要跟他立新的约，要把律法放在他心里，写在他们心上，所以这是一个新的约，一个更好的约。这是希伯来书作者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观念，他说我们跟神的约已经更新了，而且这个更新的约是一个更新一个更美的约。或许我们做一个人，我们有时觉得很不可思议，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以色列人在被掳之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经常很熟悉嘛，以色列人被掳之后，请问他们有没有悔改啊？圣经有没有说被掳之后他们悔改？我跟你讲，没有看到嘞，没有看到。我也看到的是，在被掳过后回归的时候，七十年过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才在以斯拉的带领下悔改，对不对？他们中间跟哪里悔改？一直在埋怨，你知道吗？他们一直在埋怨，没有悔改嘞。就是说，管教的事情还没有结束，他们被掳过后。管教的事情还没有被结束的时候，他们也没有真正悔改，上帝就急不及待的说我要跟你立新约，不只是立新约，而且是更美的约嘞。哦，这个是希伯来书作者所讲的，这是一个更美的约，是一个新的约，就是说上帝有绝对的理由，不必再守约嘛。为什么我跟你立约你先毁约吗？我为什么还要守约？可是上帝没有这样做，他却自己主动的先饶恕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其实是 很生气嘛，哦，还允许跟他定下，跟他们定下更好更美的约。思考这个问题，思考什么呢？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人最生气的时候，我生气一个人 哦，不管他做了什么事情，我生气他。请问你生气那个人哦，你会不会把最好的东西给他呢？有没有人说会的啊？不会嘛。当我们生气一个人的时候，恨他都来不及，怎么会给他最好的呢？可是我们上帝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的爱，因为他跟人立了约，他是一个不会毁约的神。我讲一个事情哈，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你第一次感觉到被人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有没有想过啊？感觉第一次被人爱的时候，不是啊被你的妻子爱，你的男朋友、女朋友，不是哦。第一次，因为那可能不是第一次。如果那个第一次的话，啊，来做那个根基重建。OK， 记不记得第一次被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不记得，我讲我自己的哈。我第一次感觉到被爱的哈，是9岁的时候。9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被爱，可是很有趣的，那是我刚刚被我妈妈狠狠的打了一顿之后，我才感觉到被爱嘞。很奇怪哈，好像我是一个欠打的人，打得越多我越感觉到被爱。那我等一下来解释为什么我会这样感到被爱哈。先讲为什么被打了哈，好不好？被打一定是有理由，不然的话你们就乱想了。不是，不是很光荣的过去了。9岁的时候是我读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小学生没有现在压力大，因为现在压力那个小学压力很大嘛。我们那时候其实是很心囊的哈。不见话说很心囊，是很轻松的，所以一到假期呢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时间了，所以一到假期我就玩疯了，真是玩疯了，可以整天在邻居家也不回家，就除了晚上吃饭回家就是这样。那么去邻居家玩什么呢？赌博，去邻居家赌博。当然我们那时候不是赌钱，因为没有钱嘛，哪里有钱赌，所以可是可以赌别的东西啦。好，我们小时候你如果年纪够大的话，记得什么叫 goody goody 吗？记得哈，有玩过吗？很多啊，那个橡胶圈啊什么都是看那一代那个时候流行什么我们就赌什么咯。哦，就是赌那些哈。然后我们的用具很简单，不是麻将哦，就是那些纸牌了哈，我们赌纸牌了。所以整个假期呢都在赌博啦，赌牌啦，当然是疯掉了哈。然后呢疯到什么时候呢？后来一个晚上我回家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我居然连做梦都梦见我在赌牌嘞，是真的事情哦。我梦见不只是做梦梦见赌牌啊，还讲梦话嘞。猜猜看我讲什么梦话啊？我讲什么呢？五个字，阿伯自己来，阿伯自己来。你们明白什么阿伯自己来吗？你们明白吗？你们明白哈，原来你们也会赌博啊。我会记我一个人赌，原来大家都在赌哦。所以为什么我讲这句话，是因为邻居都是福建人哦，所以我们都是用福建来讲话的。然后哎，但是我年纪小，就住在一间房间哦，因为啊条件不好嘛。我妈妈当然听到的哦，一家人都听到的哦，妈妈听到的，哇，我跟你讲，她生气哦。第二天呢，就用横条狠狠的修理我一顿，你知道吗？整个下午都被他打，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很气很气，然后从这里追到墙角，没有地方跑的，他还在打，你知道吗？哇，那种打法，我到现在还记得哦。可是我跟你讲哦，被妈妈打的那天当然很不好受，因为哇，打得很厉害，甚至我那时有点恨他嘞，哦，恨他。哥哥，你记得吗？妈妈打我，你记得吗？他不记得，因为他不是他被打嘛，他怎么会记得？是我被打嘞，所以我记得。我为什么会很恨妈妈？因为，你知道吗？邻居每一个孩子都在赌牌嘛，他们没有被打，为什么被打？我没有地方玩嘛，一定跟邻居的孩子玩吗？我被打，赌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为什么打我呢？所以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生他的气。可是我跟你讲，到了晚上哦，我们晚餐之后啊，有一个传统啊，我们家有7个弟兄姐妹嘛，哦，兄弟姐妹，然后每一个人哦，到了晚餐之后，父亲就会给我们一人给一角钱哦，做零用钱，一人一角钱，哎，不是很小的钱哎，哈，一人一角钱，50多年前哦，是很多的钱。然后我跟你讲，我妈妈哦， 那个晚上啊，却给了我双倍的钱呢。别人得到一角钱，我得到两毛钱，你知道吗？两毛钱有多少可以买很多东西那时候，所以很让我很惊讶。哎，我跟你讲，为什么我觉得很惊讶？因为不符合逻辑嘞，不符合逻辑，因为我做错事嘛。可是啊，却得到更多的零用钱哦。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这样？当时我不明白。可是我跟你讲，当天晚上我就感觉到，哎呀，原来妈妈是爱我的，她对我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是真正的爱。我即使我犯错了，她到晚上她给我更好的哦。我犯错之后，她教训我了，当然是要教训。可是她最后呢，却加倍的祝福我。在地上的妈妈都能够这样做，更何况在天上爱我们的上帝呢？我们的上帝肯定比我的妈妈更好，对吗？所以上帝可以这样做，上帝可以给在我们很卑劣很软弱的时候，他可以给好的东西给我们。那么上帝说他要立更美更好的约，是什么约呢？那我们都会知道哦，我们新约的人，我们大家就知道，坐在这里的人一定会知道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已经领受了上帝给我们的最好的这个约，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是用他的身体和他的宝血，用爱和恩典作为基础的约。那么我们每个主日在这边讲什么呢？这是主的身体，这是主的宝血，为你们舍的，为你们舍的。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每个礼拜做呢？就是我们在纪念，不只是纪念，并且也是宣告我们愿意跟耶稣一起来守住这个上帝主动跟我们所定的誓约。这是一个很美的事情啊，我们每个礼拜都在守这个约。那么这个新约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都是外邦人哦，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是外邦人，那么意义更加的重要。因为在旧约时代，神跟人立约的时候并没有拣选外邦人跟他立约，他是拣选的以色列人犹太人跟他立约。然后呢，在今天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人都可以，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所摆上的，我们可以通过他来跟上帝立约，来享受他的恩典和他的祝福。那么我要说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上帝跟我们立约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就是就好像我们去做工，我们要跟公司立约，我们要结婚等等哦，有一个立约的那个凭据在那边，有婚约，有聘约。那么你们的关系就是你是公司的员工嘛，你可以跟我讲，我就是在这边工作的。然后你跟一位弟兄一位姐妹结婚，这是我的妻子，这是我的丈夫。为什么呢？这个就是一个关系嘛，对吗？我们立约它有一个关系的。同样的，我们每个人通过耶稣跟上帝立约，这也是一个关系啊，对吗？几千年来他不停地对他所拣选的人宣告什么呢？并且很肯定地说什么呢？我是你们的上帝，你们是我的百姓。这句话在旧约里面经常出现，我是你的上帝，你们是我的百姓。而耶稣跟我们立的约是很个人的，是跟每个人直接的立约。那如果你今天已经信主了，却从来没有把这个约放在心上，或者从来没有立约这个观念的话，我相信我们应该悔改了。为什么呢？因为这表示你没有被上帝掌管呢，你没有，我们没有被上帝来治理我们的生命，来管理我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跟上帝有真正的关系。虽然因着耶稣的关系，我们是跟上帝有了这个儿女的关系，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约的关系，没有这个观念的话，没有这样的一个让神来掌管的话，基本上我们在违背了上帝的约。上帝赐给我们的救恩是白白的恩典，因为这是用耶稣的宝血所立的盟约。那么我们自己没有付出什么代价，对不对？谁有付出代价呢？谁有像耶稣这样立约的时候你割你的手来流血？没有嘛。这真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没有条件的恩典。那跟上帝立约的时候呢，我们赚到了。你知道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赚到呢？因为上帝，我们一直在讲说上帝无所不能嘛， 我们经常这样宣告，上帝无所不能，可是有一件事情上帝不能做的，就是上帝不能毁约嘞。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上帝绝对不能够毁约的。为什么？他一毁约呢，就是说话不算话嘛，说话不算数嘛，他讲过的话他没有应许嘛，没有应许的话没有实现哦，让他很丢脸啊，哪里还有荣耀呢？就是完全的亏损了他的荣耀。所以当我们跟上帝立约的时候，我们是赚到的，因为我们不像上帝，我们经常毁约。可是当我们毁约的时候，上帝创造我们，他知道我们有软弱啊，他知道我们会犯罪啊，他知道我们经常不顺服他，他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依靠自己很多事情都做不了，他知道这些。那么上帝自然都知道我们软弱，那么他是不是有责任要帮助我们成就他跟我们所立的约？他要帮助我们，并且他有责任来帮助我们完全完成使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软弱，或者我们自己的悖逆，甚至我们自己的骄傲，让我们没有办法遵守这个合约。那跟上帝立约是上帝负责，是我们赚到的，这是一个不平等的盟约嘞。我们有没有想过，它是其实不平等的，因为上帝不能软弱嘛，可是我们软弱的时候，上帝还要拉我们一把，所以上帝必定要负责到底。那我要做一个见证哦，等我先喝水哦。这里很多人都知道我来这里时间不长哦，我在八月的时候才刚好五年。可是我跟你讲一件很少跟人家讲的话哦，刚刚来的时候过得很不好，过得非常很难适应哦，我身心灵都感到非常的累，你知道吗？哦，我让同工们都知道我经常埋怨的哦，因为我发现自己无法同时做很多事情，然后手上很多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感到很大的压力，然后还会压力很大，我晚上睡不着，然后第二天又一直循环，然后影响我的健康了。那时候我真的很想很想放弃哦，可是上帝哦并没有允许我放弃了。所以有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会跟上帝摔跤哦。摔跤是什么意思？打架咯，我跟上帝打架，也会埋怨上帝，因为就是这样子咯，就过得很辛苦。当然我跟你讲这是错哦，跟上帝摔跤，跟上帝埋怨是错的哦。可是我知道我错，可是我知道我自己有软弱，我们有软弱才非常需要上帝的恩典。那我就经常跟上帝说，你知道吗，我比较喜欢慢一点，你带领我走得太快了，你知道吗，我走得真的很快，那么有时候旧的事情还没有做完，然后又发生又新的事情来，真的让我跑到气喘如牛的，虽然真的是 很辛苦哦。然后我经常这样对上帝说话了，就一直埋怨上帝。我跟你讲，埋怨后来大概上帝也生气了哦。祷告的时候他就提醒我，哎，你知道吗，我20多年前已经呼召你了嘞，我20多年前已经呼召你，可是你没有顺服呼召嘞，你逃跑了。然后说啊，哪里有这回事，我真的是吓了一跳，因为我不知道以前上帝什么时候呼召过我嘞，也不知道原来我曾经逃跑过。我跟你讲，这是做错事情的人每一次都会这样想的哦，哪里是我的事，是你的事哦。后来几天我一直在祷告，因为我一直不觉得我有 这样的一个经历，我就祷告问上帝到底在说什么。当然后来上帝也告诉我了，他说原来20多年前，那时候差不多是37、38岁吧，那时候的牧师哦，我在另外一个教会，他邀请我担任那间教会的执事。他说他们开会认为我是最适合当这个角色，最适合的人选。我听了以后，我跟你讲哦，我想都不想就拒绝了，我拒绝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很年轻嘛，哦，所以就年轻就一直在因为我的心思一念都在我的事业啊、我的家庭啊、婚姻等等，教会的事我说以后再说吧，哦，以后再说。可是呢，之后那个牧师他不死心哦，就教导我说什么呢？你应该先祷告再回应哦，是应该这样子做嘛哈，哦。所以我现在很注意这些，你应该先去祷告再回应。他说的很对，可是我跟你讲，虽然做的很对，我过后也没有去祷告哦，过后就这样不了了之哦，然后过后我就忘记了，完全忘记了。所以我就是这样哦，当了20多年的逃兵哎， 二十多年后，我向上帝埋怨为什么让我跑得这么快的时候，上帝很幽默地提醒我说，如果二十年前哦，你没有逃跑的话，你今天就有大把时间可以慢慢走了，你就有大把时间可以慢慢学了，是你自己破坏了我的计划。上帝真的是跟我讲，后来上帝也提醒我，原来在这之前我确实有向上帝祷告说，主啊，因为在一个聚会里面，你使用我吧，无论大事小事，我都愿意顺服你。我自己向上帝立了这样的一个心愿，可是我自己忘记了。我从这里学到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原来我自己跟上帝立了约的时候呢，我自己忘记了，我自己放弃了，可是上帝记得哦，上帝记得，他最后呢，虽然我软弱，虽然我走得很辛苦，可是他最后还是一步一步的把我带回他原本的计划里面，带回他原本的计划里面。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因为我走过哦，那么我可以跟告诉你，我真的很后悔，如果当时我已经进入上帝的那个约里面，进入了上帝为我预备的计划里面，我可以做得更好嘞，我可以走得更精神，可以走得更有能力。可是正如上帝所说的，我破坏了他的计划，可是上帝没有忘记我，感谢主哦。所以在这里哦，我做一个总结哦，上帝是不但是立约的神，他是一个绝对，一位绝对守约的神哦。所以耶稣给了我们更美的约，我们应该回应，对不对？我们要怎么回应呢？今天我相信这也是上帝最后的启示。为什么呢？因为这最美的约，而不像过去一样一直改变，因为这是得到永恒生命的唯一的道路。我自己一个比较特别的回应的方法哦，我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叫做刘一颗心填满耶稣哦。或许大家不是很熟悉这首歌，可是它是一位叫林和成牧师的台湾牧师创作的。那么这位牧师在他还没有信主以前呢，是一个黑社会哦，是一个人人所谓的坏人哦，坏事都干尽了。然后信主以后呢，生命完全得到翻转了。他竟然说，我这样一个破破烂烂的人，居然成了一个，因为耶稣，我居然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他为什么破破烂烂是真的？因为他坐在轮椅上了，为什么给他最好的朋友出卖，然后从很高的地方把他推下来，过后他就残缺了。所以他感恩认识了上帝，所以就写了这首诗歌，作为对上帝的、对耶稣的感恩。留一颗心填满耶稣，因为他要让整颗心都要来填满耶稣，这是他回应耶稣的方式，让耶稣在心里来居首位，让耶稣来掌权，来治理他的生命，也治理我们的生命，就是完全接受他的爱、他的恩典、他的医治、他的释放，还有他的带领，甚至是他的管教。这是他的一个方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其实就是好像我们经常用一句耶稣所说的一句话嘛，记不记得他说什么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一个对神的恩典的一个回应。那么我今天要用这首歌像耶稣一样做宣告，来作为对他的爱以及他跟我们立约的一个回应，完全的委身给耶稣。那么如果今天呢，圣灵也感动你的话呢，你也有这样的一个心跳，你明白和领受了耶稣的恩典，你愿意来到上帝面前以感恩作为回应，我邀请大家在我唱的时候呢，你们可以回应说，我的心也要填满耶稣，我也要这样做，就来到前面来宣告，以行动来宣告你愿意让耶稣填满你，然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掌权。你就在我唱的时候你就可以上来。然后另外一个呼召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立约，立什么样的约呢？因为我们今天你看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我们一定讲，哎呀，耶稣我爱你啊，耶稣我要跟随你，永远的不放弃等等等等。可是这个是我们哇那个兴致高昂的时候哦。记得彼得吗？彼得也讲过这样的话哦，因为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人要出卖我。彼得说什么呢？ 谁都会出卖你啊，可是我就是不会啊，我就是不会出卖你。可是耶稣说什么呢？鸡叫以前三次不要，你就会三次不出卖我，会三次不认我，对吗？我们可能也会进入这样的一个境况哦。所以今天用现代的话说，买一个保险，我们来到神面前跟他立约，即使哦，在我们真的因为某种原因、某种困境、某种挑战哦，我们真的很放弃，好像我刚才这样，真的很想放弃的时候，你跟上帝，今天你跟上帝祷告说，即使在这个状况底下，请你纪念我跟你的约，把我带回来，请你差派一个人，你的天使也好，你的牧者、你的传道、你的一些兄弟姐妹，甚至一些不认识的人，把我带回教会。你跟上帝立这个约好不好？因为当我们因为某种原因不承认耶稣的时候，就等于放弃了我们的救恩，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可以抓紧机会哦，我们就像年轻的所罗门一样，敢敢的来要求上帝遵守他的约。好，我要说的时候，我们把灯亮一下。当我唱这首歌，留一颗心填满耶稣的话的歌的时候，如果你有感动，我邀请你就上前来，用我们的心来完全的回应，并且向上帝立约。留一颗心填满耶稣，将我心还你。流浪的日子已经都过去，用信心去期待黎明。牵肠那林中的果，白花中的蜜，耶和华用慈爱搜索一辈子，这一生我全都相尽。他说他爱我依然如初，他说他永远不离开我，他说有一天温暖日头不再出，他的光永是我的路。留一颗心填满耶稣，将我心还你。流浪的日子已经都过去，用信心去期待黎明。牵肠那林中的果，白花中的蜜，耶和华用慈爱搜索一辈子，这一生我全都相尽。他说他爱我依然如初，他说他永远不离开我，他说有一天温暖日头不再出，他的光永是我的路，他的光永是我的路，他的光是我永远的路。荣耀归给神，好不好？这个时候你可以来回应，好不好？如果这是你的祷告，你说就让我愿意让我的心填满耶稣，让耶稣住在我的心里每一个角落。